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熊熊火焰照见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第一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念九字真言，新冠白肺者康复。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让我们来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 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6.4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害精神失常3年，山东招远市法轮功学员杨文杰离世；曾遭冤狱5年，重庆法轮功学员刘仁秀又遭非法庭审；黑龙江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赵春阳遭3年冤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杨文杰女士屡遭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判刑和劳教共10年，期间曾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和药物摧残等，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23年1月29号，杨文杰被家人从精神病院转往金岭卫生院3天后离世，终年61岁。杨文杰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10几天后，杨文杰久治不愈的胃病、肩周炎等多种疾病就都豁然痊愈。通过修炼，杨文杰还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从此坚定修炼法轮功。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文杰先后6次带着法轮功真相信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每次都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被关押期间，杨文杰还被警察戴手铐脚镣进行刑讯逼供，并被单位非法开除。2002年3月，杨文杰因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绑架，后被非法劳教3年，并被关押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在被关押期间，杨文杰遭警察毒打、关禁闭等酷刑折磨。在禁闭室，杨文杰被铐在一个特制的床上， 双手和双脚分别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固定在床的两头，全身被绳子紧紧捆绑，一动也不能动，并被警察用胶带围着嘴绕头紧缠，狠狠抽打脸和头部。杨文杰就这样被铐了整整44天。狱警们还把杨文杰的两只手一高一低地分别靠在左右两侧，杨文杰蹲不下站不起，双腿被绳子捆绑，不能上厕所。就这样，杨文杰的左手腕被勒得皮开肉绽，几年后疤痕还在。2005年非法劳教期满后，招远610把杨文杰从劳教所直接拉回本地洗脑班继续迫害。洗脑班的迫害者们还指使几个打手使用多种酷刑对杨文杰进行残酷折磨。2010年7月下旬，杨文杰因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而再被招远610绑架。610不法人员多次用残酷手段野蛮对杨文杰灌不明食物，把杨文杰折磨得骨瘦如柴。2011年，招远法院对杨文杰非法判刑4年，并将杨文杰劫持到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迫害。关押期间，杨文杰因坚持练功被关禁闭，4年禁闭的日子，他无论严寒酷暑，一直睡在地上。2018年3月8号，杨文杰因外出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再次被招远国保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烟台福山看守所3个多月。期间，国保警察一直不允许家人会见杨文杰。曾被关押在相同看守所的人员透露，杨文杰一直被单独关在禁闭室，外面的人无从知道他遭受了怎样的酷刑，但有人多次听到杨文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杨文杰被绑架后，招远国保一直不通知家属，直到10多天后，家属因没有杨文杰的音讯，经多方打听后，才得知杨文杰被招远国保绑架的事实。家属去国保要人，被国保几次欺骗。国保一开始告知关押半个月就放人，后告知说3个月后放人。杨文杰被关押50多天后，家属突然接到国保电话，被告知杨文杰已被批捕，并交检察院办理。但检察院人员说，目前案卷仍在国保。当杨文杰亲属再次向招远国保要人的时候，相关人员避而不见。几天后，招远国保突然通知杨文杰的亲属去接人。杨文杰回家后，家人发觉他的大脑受到很大伤害，出现精神失常状态，说话行为反常，因此怀疑中共国保人员在看守所曾对他实施药物迫害。亲属只好把杨文杰送入精神病医院，直到杨文杰3年后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巴南区法轮功学员刘仁秀女士在被绑架1年后，于2023年2月14号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非法庭审大约进行1小时左右，审判长宣布休庭，判决结果未知。目前刘仁秀仍被非法关押在巴南区戒时看守所。刘仁秀现年61岁，自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练功法，刘仁秀一身病痛很快痊愈，性情变得温和，从此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然而，自中共1999年7月发动迫害法轮功后，刘仁秀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曾多次被迫害，并被非法劳教判刑共计5年。1999年10月，刘仁秀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绑架回重庆，并被关入巴南区鱼洞看守所非法拘留1个月。2000年，刘仁秀曾2次被巴南区610花溪派出所绑架，并分别被拘留1个月。一次被绑架到巴南区鱼洞工会俱乐部洗脑班迫害，后被劫持到毛家山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2003年5月，刘仁秀再次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4年，并在永川女子监狱遭受残酷折磨，并被迫超负荷劳动，直到2007年5月才结束4年冤狱回家。 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七台河市女工程设计师法轮功学员赵春阳于2016年5月7号被绑架构陷，并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赵春阳从1999年中共发动迫害前开始学练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以后，包括鼻炎、股骨头坏死等多种病痛都不治自愈。赵春阳还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他人着想，家庭和睦，受到亲朋好友的好评。2016年5月7号下午，赵春阳在公交车上被中途冲上来的便衣警察绑架到七台河洮南派出所，并被非法审问和抄家。警察非法抢走赵春阳家价值六七万的私人物品。赵春阳被送到看守所非法拘留，并多次被非法提审。警察和看守所多方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逼迫赵春阳在他们提前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并把从赵春阳家抢劫的物品送给其他在押人员，利用他们在精神上打击侮辱赵春阳。赵春阳自2016年11月28号被非法庭审并冤判三年，上诉后于2017年4月被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冤判，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监狱更是通过威逼利诱以及强制观看污蔑法轮功的造假信息等方式，逼迫赵春阳放弃修炼，并在所谓保证书上签字。赵春阳不签字，狱警们就让四五个高大的犯人坐到赵春阳的身上，按住他的头、手、腿不让动，强行把着他的手在事先写好的纸上按手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残酷的监狱之一。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31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被迫害致死。更多迫害事实由于中共的严密监控而无法得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温尼伯市健康博览会展示大法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18和19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温尼伯市皇家银行会议中心举办的健康保健博览会，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第一届健康保健博览会于1994年在温尼伯市举办，旨在为人们提供健康和保健资讯，之后曾在加拿大西部多个城市举办。法轮功学员在展位上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功法的美好，并在现场义务交功，参观民众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欣喜接受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有的现场学练法轮功功法。不少民众在学练功法后表示很舒服，并表示希望继续学练，同时也有民众在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后表示今后会更加关注，会把真相传播给更多的人。还有明白真相后的华人当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迪奥哥在看过法轮功的简介后希望能深入了解，在和法轮功学员交谈后，迪奥哥表示，他一直在寻找一种冥想打坐练习，而且感觉冥想有更深的内涵。能了解法轮大法真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并表示希望和法轮功学员保持联系。法轮功学员给一位中年男士介绍法轮大法时，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由李洪志师父在1992年从中国传出， 红传世界各地，学员的身心都得到了提升，中共的迫害也让他感到很震惊。还有一位年长的男士说，他曾看过神韵演出，并想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信息。在听完学员的介绍后，他说他心里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感觉，看见法轮功学员练功，他可以感受到非常祥和的能量。该活动主办方李克感谢法轮功学员将有益身心的法轮大法介绍给民众，并表示期待法轮功学员参与2023年秋季及2024年的展会。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99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熊熊火焰照见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
请听时事评论，熊熊火焰照见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3日。在历时近三年的极端风控后，很多中国人对中共的邪恶压迫再也无法忍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而这场抗议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就是1124大火。它发生在2022年11月24日新疆的乌鲁木齐的吉祥苑小区一栋居民楼，从14层往上燃烧至20层，历时三个多小时。事情结束后，中共官方在隐瞒不住的情况下不得已报道，轻描淡写地说这场大火烧死了10个人，烧伤了9个人，原因竟然是所谓的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据当地人爆料透露，吉祥苑小区是被中共居委会划定的高风险区，楼道的门是被电焊焊死的，普通的敲砸根本就出不来，消防车到场也不及时，而且大楼周围还有风控障碍物，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水管太短，水喷射不到大楼，不得已又拆除障碍物，花去大约半个多小时，然后又费力砸开楼道风口，又花去了半个多小时，这样才开始所谓的救人。而大火前前后后烧了三个多小时才熄灭了，也不知道是否是大火烧完了自己熄灭的。而当地人透露，这次在大火中丧生的足足有44人，是官方公布的四倍多。这场大火一下子使国内国外的很多中国人惊醒过来了，这熊熊火焰里面藏着中共的杀机，并且还极力掩盖着中共对生命的漠视。一个政府面对这样的管控失误，居然颠倒黑白，说是居民没有自助自救能力，烧死了多少人都与中共无关，都与中共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政策无关，将暴政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很多中国人看懂了，下一个被不明不白烧死的很可能就是自己，很多人感到了死亡在接近他们，于是大家都自发地要为死去的同胞鸣冤，因为已经感到自己不站出来，下一个或再下一个就是自己，都是死，那就站着死吧。一种危机感让这部分中国人站出来了，并且高喊共产党下台。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多年前的另一场火。那场火发生在2000年1月23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场火刚烧完，中共官方立即定性说这是一起自焚案件。消息一出，全球沸沸扬扬。可是稍微冷静思考一下，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是自杀，中共媒体居然把自焚过程全程清晰拍摄下来了。其中有个叫刘春林的女子说是被火烧死的，但是从分析中共媒体视频画面显示，是被一个身穿大衣的男子手持重物打死的。
再看看自焚的主角王进东，全身浇上汽油后，从开始点着火到灭完火的一分多钟之内稳坐不动。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瞬间能达到摄氏500多度，而王进东居然一动不动，这违反基本的常识。2001年8月，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重重疑点真相的录像带，并明确指出，这次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也就是说，这场火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导演的骗局，目的是嫁祸法轮功，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运动做舆论铺垫。22年前天安门广场的自焚围火和今天新疆乌鲁木齐的大火表面上有许多不同点，比如地点对象不同，一个是被中共强行隔离封控在家中的新疆居民，一个是被中共买通扮演法轮功练习者的男女老少，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对于新疆大火，中共想尽办法隐瞒，而天安门那场围火，中共开足马力大肆报道。背景不同，今天的大火发生在中共被西方社会认清了其邪恶嘴脸之时，而当年天安门围火发生时，西方政府普遍对中共还抱有不同程度的幻想。但是尽管两场火有着诸多的不同，其中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点，就是火焰里面都藏着中共刻意隐瞒的真相，中共对生命的漠视，对法轮功的仇恨，以及暴政鱼肉百姓的惯性思维，这是中共假恶斗本性决定的。熊熊火焰照见了中共的流氓嘴脸和邪恶本质，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站出来，看清中共嘴脸，一起来解体中共，迎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范家泰的评论文章《熊熊火焰照见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朋友，您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吗？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第一部分。一、青光眼白内障并发症失明，修炼法轮功一月痊愈。二、视网膜玻璃体出血，修大法痊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人们常说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您是否想象过，失去视力的盲人，他们面临的是怎样黑暗的世界呢？后天失明的原因很多，有的因为视网膜脱落，有的人则是得了白内障、糖尿病或者青光眼这样的眼疾。在这其中，全世界排名第二位的眼睛疾病就是青光眼。这种因为高眼压而引起的眼睛疾病，常造成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中国则是全球青光眼患者最多的国家。目前，青光眼通过治疗只能延缓恶化，现代医学仍然无法根治。今天给您带来的专题节目叫《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一共有六集。在这六集节目中，您将听到不同的眼疾患者奇迹般痊愈、重见光明的真实故事。首先，我们来听听湖北老人许佳梅的经历。
许佳梅出生在民国时期湖北的官宦人家，尽管家人位高权重，许家的家风却十分清廉简朴。他从小就在这样传统的中国家庭里长大。大学时他在武汉念书，就是个出了名的药罐子， 每年他报销的医药费总是最多的。好不容易熬到中年，才40多岁，许佳梅就先得了青光眼，后来又得了白内障。她透过同学介绍到了北京的协和医院，找全国有名的眼科专家看诊，却还是没能治好她的眼病。接着好多年，她总眼压高，眼睛痛，还常头疼恶心，老是疼得没办法正常工作，只能请病假。有一天，许佳梅正出门上班，却突然感觉天都黑了，迎面而来的人哪怕只离他一米远他都看不清，这让他很着急，赶紧到眼科医院挂急诊。医生诊断说这是青光眼和白内障的并发症，院长会亲自主刀帮他做手术。手术2天之后，揭开纱布，许佳梅的眼睛终于看到光亮了。她才高兴没有太久，却发现视力只恢复到 0.5。 医生还告诉她，3个月后视力还会下降。当时许佳梅难过极了，她才刚刚退休，要是失明了，以后的日子难道就这样在黑暗中度过余生了吗？2个月后，他看什么都是模糊的，脚也不敢往前迈了，字也看不见了。外出时，他连厕所的图标也看不清了。当许佳梅站在厕所门口，却看不清哪边是男厕，哪边是女厕。他觉得将来一片黑暗，这样无望的生活好像就在眼前了。想到这儿，许佳梅就觉得恐怖。学校知道了他的情况，为他找来了一位全国有名的眼科专家，为他又动了一次手术。这次他的一只眼睛恢复到 0.5 的视力，但医生还是告诉许佳梅，视力很快就会下降的。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眼科病房里的一个病友告诉他，听说法轮功治病疗效很好，他们在公园里练功，你去看看吧。许佳梅抓住了这一线希望。1995年1月，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个月后，她不用戴眼镜，不但看得到书本及报纸上的字，就连米粒大小的字，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有一天，她正在家里读着大法书籍转法轮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书里的每个字都在放大，他读到哪儿，字就放大到哪儿。后来字又开始变小，比书上原本印刷的字还小。可是他仍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看起来非常舒服。这样神奇的现象持续了很多年，他不由得在心里赞叹，转法轮真是一本神书，真是一本能指导人修炼最了不起的书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许佳梅因为坚持心中的信仰遭受了很多磨难。当时她已经60-70岁了，恶警却一点也没手软，把她双手铐在铁栏杆上，和精神病犯人关在一起，不让他睡觉，又是罚站，又是打耳光。这位坚定信仰的老人一共在监狱里度过了8年0-2个月如噩梦一样的日子。好不容易他终于逃出中国，在美国落脚。多年前看见已经80多岁的许佳梅时，他却怎么看也不像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他看起来皮肤细嫩，透着光泽，而且不但耳聪目明，甚至许佳梅也不用戴老花眼镜呢。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 是湖北老人许佳梅在得了青光眼和白内障并发症后近乎失明，但练功才一个月后就痊愈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另一位饱受眼疾所苦的青年人于建春的故事。
29岁那年，于建春的视网膜突然出血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整天就跟丢了魂一样的没精打采。为了他的眼睛，家里人到处找关系，硬是请来了北京最好的眼科医生为他动手术。手术挺成功的，虽然保住了 0.2 的视力，但这种病容易复发，最后很可能导致失明。于是手术后3年，于家二老就陪着于建春一次又一次的住院。他们既要照顾儿子，还得开导他，就怕他想不开去寻短。那段时间于家日子过得真是昏天暗地的，一直到2002年的某一天。那天于建春高兴地笑了，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笑过了。他兴奋地告诉母亲，他的眼睛好了，法轮功治好了他的眼病。他还开心地说，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法，只要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修真善人，提高心性，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好。修炼法轮功之后，于建春也确实不一样了，他就像突然懂事了一样，开始知道父母的不容易，开始帮着家里干活了。原来他那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也改了，人也和善了，也不再跟人打架了。看着儿子的变化，于妈妈想起了之前3年，那段看不到头的日子，她真是感慨万千呢。她心想，我虽然生了养了这个儿子，却没能教好他，更治不了他的眼睛，而这些大法师父全都做到了，不但治好了他的眼睛，简直就像给我换了一个新的儿子一样。我家烧了哪辈子高香才能遇到这么好的大法救了我的儿子呀。于妈妈实在太感谢大法，太感激大法师父了。他开始每天在家里恭敬地念着法轮大法好。于建春自己好了，也希望别人得好，于是他一有机会就告诉身边的有缘人，不要受中共谎言欺骗，法轮大法是正法，是能救人的佛法。2022年7月4日，于建春却因为传播大法真相，被烟台知府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
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于建春视网膜玻璃体出血修大法后痊愈的经历，是来自于于妈妈写的一封公开信。信是在儿子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后，于妈妈写给烟台市知府区检察院的。而另一位饱受眼疾所苦的湖北老人许佳梅，在修炼法轮功后不但恢复了视力，甚至比许多同龄人都强。他年轻时是个药罐子，如今87岁了，却不用戴老花眼镜，一样耳聪目明。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 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念九字真言，新冠白肺者康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妇女感染病毒，肺部三分之一转白肺，还有一位妇女接连患乳腺癌、宫颈癌，眼看生命到了尽头，他们因为念九字真言而康复。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而躲过人生劫难的真实故事。第一个小故事，念九字真言新冠白肺者康复。我妹妹不久前感染了病毒，肺部三分之一转白肺，送医院急诊室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又没有办法住院就诊，妹妹的儿女急得直哭。妹妹清醒一点后，想起我平时不断地告诉她，紧急危难的时候一定要诚心地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她就不断地念，不断地念，她现在恢复得很好。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件事，我也很高兴。她还跟我说，儿女们告诉她，当时她所在的急诊室五分钟之内就死了三个人，非常恐怖。妹妹说，她感恩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第二个小故事，相信大法躲过火灾。1月18号上午9点半左右，四川省某市一家商铺起火，火势很大，浓烟滚滚，而且连续发生爆燃，大火向上燃烧，把楼上的几家住户也烧起来了，火势还不断地向两侧的商铺蔓延，来了几辆消防车灭火，由于火势太大，一时控制不了，外地也派了几辆消防车过来帮助救火。尽管这样，大火还是烧到下午5点左右才熄灭。这场大火过后，下面的商铺基本上全都烧完了，唯独最左边的一家完好无损，招牌没有烧，甚至连烟熏的痕迹都没有。很多人都来围观火灾现场，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看到后想起来了，最近这几年，这位法轮功学员每年都给最左边的那家商铺送真相台历，送真相资料，那个老板每次都很爽快地接下，因为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得到了神佛的佑护，躲过了火灾。第三个小故事， 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老太太得福报。几个月前，我给一位老太太讲法轮功真相，当时她说她耳背腿疼，不敢走远，怕走不回家。我给她讲完了法轮功真相后，用耳聪这个化名帮助老人家退了邪党的团队组织，还告诉老人家每天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最近再一次遇到他，老人家说他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他已经能走远路了，耳背的症状也减轻了。这次家里人都染上新冠了，只有他症状最轻，只是咳嗽了两天就好了。我告诉老人家说，这是您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了。他高兴地谢谢我，我说，您是托了大法的福，您谢谢大法师父吧。老人家马上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我真为老人家高兴，真心希望更多的世人能像这位老人一样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得福报。下面讲的是一位患乳腺癌、宫颈癌的妇女身体康复的故事。2021年11月的一天，妻子突然接到刚认识的一位大姐的电话，没等开口，电话中传出大姐响亮急切的声音：“大妹子，咱们一起念吧。”接着又大声说：“你忘了，就是上个月你丈夫给我讲的，让我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没想到，我照他说的做了，不到一个月，到医院检查，我的身体好了，癌细胞全不见了。这一下子就给我儿子省了20多万元的医药费。真是太神了，真是太神了，太感谢大法了，太谢谢你丈夫了。”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我和妻子带着孙子在小区的楼下遇到这位大姐，大姐也带孙子出来玩，既然走在一起，自然谈到身体健康的情况，没想到一下子问到了大姐的伤心处。大姐说，上半年因为患乳腺癌，已经做了乳房切割手术，复查的时候发现癌细胞病变，这不，儿子正在准备医疗费用，半个月后到医院进行放化疗手术。真是没想到祸不单行，又检查出了宫颈癌，真是活受罪，还不如一死了之。说到这儿，大姐已经克制不住流出泪水，停顿了一下，她说，预约医师已经通知他做好思想准备，让家属准备20万元手术费。大姐继续说，现在物价这么高，每天生活费用、房贷、月供加在一起，每个月没有个10000元都很难过得去。儿子为了给我准备医疗费，加班加点的干活，就连我到医院检查他都不能陪我，都得我一个人去，楼上楼下累得我满头大汗，我多想有儿子搀扶一下啊。本想到城里帮帮忙，减轻一下儿子的负担，没想到给他增加了这么多的负担。我病成这样，罪孽呀，罪孽。话说到这儿，大姐已经泣不成声。静心听完大姐诉苦，我跟她说，大姐，我这儿有个减少疾病痛苦、化解灾难，而且使人健康长寿的灵丹妙方，这个妙方就是这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今天开始，您每天的诚心念诵这9个字，一定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解除病痛对您的折磨。大姐问，你说的是法轮功吧？对，我说的就是法轮功。接着我给大姐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告诉她所谓的自焚其实是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欺世谎言，目的是让全国人民都仇视法轮功，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找借口。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中共还丧尽天良，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天怒人怨，上天一定会灭他的。天要灭他，那我们好多善良的人也加入了他的组织怎么办？有办法，就是认清他的本质，远离他，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就是法轮功学员说的三退保平安。也就是说，天灭中共来的时候，与三退的人没有任何关系。讲到这儿，我问大姐有没有加入过党团队，大姐干脆地说，我啥都没入过。我说，那太好了，您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每天的念，上天一定会保佑您的。大姐高兴地说，我相信你的话，我念，我念。她又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续念了3遍，还恳请留下电话号码，希望今后能继续联系。如今中国大地各种灾难层出不穷，瘟疫不断。讲出我身边发生的这个真实故事，愿可贵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要再受中共谎言的迷惑与欺骗。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平安，尽快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能躲过这场大瘟疫，走向美好光明的未来，一定要记住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瘟疫不沾身。醒来吧，善良的中国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